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是出埃及记当中的第十四讲，神吩咐的话。神的说话从创世纪就已经告诉我们，神说话造了天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语充斥整个宇宙，定规整个宇宙，带来生命，带来行止。当神还没有创造宇宙万有之先，地是空虚混沌，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状态。当神说话，神的意念开始发响，带来了整个宇宙万有的生机。所以当神在天上和以色列人说话，当然他也是重新再造的一个契机的开始。这个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或者是对3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而言，在西乃山脚底下的以色列人而言，都是同样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十诫是我们中文上面的翻译啊，那它从出埃及记34章28节、生命记14章13节、10章4节，它是有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片语啊。那在出埃及记20章本身是没有出现这个十诫这个字句的。当然十诫原来的意思是十句话。那中文译成诫应该是希伯来文的诫命，就是神的话的多数。神的话语并不是律法，不是法律条文。神的话也不需要成为法律条文，因为它本身就带来生机，带来生命。所以神的话语既然带来生命，它就不是要人来遵守。西方一个很著名的德国的学者，他认为十诫是一个正面跟负面交织而成的神的话语。每一个诫命呢，长短不同啊，接连主要的诫命的子句文体和内容啊，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反差啊。而且在整个宣告神十句话的过程当中，神不一定是以第一人称的单数做发言者啊。那还有就是在每一次第二人称单数来成为收受者的状态呢，是在十诫当中很突出的来表现。意思是说，这十句话不是对普遍的以色列人说的，而是对每一个以色列人说的。神借着摩西把出埃及在西乃山脚底下所发生的事和以色列人对神话语的反应，以律法体和叙事文体的这两种交织的文体它编织成整个出埃及记的信息，目的是在反映出神的话语好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人内心当中的隐情，把人借着神话语内心当中所思所想，借着神的话语外在的条件凸显出来。当人在神的话语底下有所违背的时候，借着神的十句话让人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献祭悔改。其实这些动作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性，与我们在新约时代来到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有异曲同工之妙。十诫是神与以色列人以当时的人文区位就是当时的人如果君王和臣子彼此之间要界分这个伦理关系的时候，通常都会颁布法律的这种的情境，来宣告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用这种的人文区位，这种的情境来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立约以礼的文体来昭告以色列人。律法的本身除了它的规范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昭告这一位在天上的父和在地上的臣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份我们常常说的十诫，其实就在宣告上帝是君王，以色列是臣子这种天人跟 人伦关系的定位是从出埃及记当中很清楚的定位，所以期间它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多有违反神话语，但是这一位君王呢，就按照他所说的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来带领以色列人，整个的过程当中使他们经历分别为圣，有别于其他列国的一种恩典。那这个恩典的赐下，摩西是用律法体跟叙事体两种文体的穿插表现出来的。当然我们也要了解进入到十诫常常出现的成语，第一句话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边谈到神这个字，在创世纪当中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用这个字，这边出现第二个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那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也借由神宣告他的名来知道他是亚伟，他是耶和华，但是在定义上并没有详加的说明。这个是摩西在给神的名字，经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留了白留下伏笔，以至于在整个的故事发展当中让读者或者是让以色列人来经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边他是耶和华，那这边是宣告除了祭司国度圣洁国民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之外，这个是要神跟人以色列人来共同建立的君臣关系。那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呢？再继续有说明，他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用在人身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嫉妒，可是用在神身上呢就不能够用嫉妒这个字，因为神是万有的神，他不需要羡慕或者是渴求别人的东西，万有都是他，他不需要有这种的动作。在旧约的学者当中呢，很多人认为这应该是在婚约上面的一个字眼，如果妻子不忠或者是丈夫不忠，对方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情绪，那个要急于夺回他所失去的那种表现，在以赛亚书也出现这个字，但是因着前后文的关系，中文的翻译就翻成热心。那诗篇的作者在诗篇69篇他翻成心里焦急，可见的这个字呢还有情急心切的意义在里面。神因着以色列人犯罪而衍生出来千呼万唤希望以色列人回头的那个情急跟心切，犹太学者是认为是神圣洁属性的表现，其实它是神慈爱的一种表现。当然既然跟神的慈爱有相关，那它绝对有神慈爱的双轴性，对于忠诚的呢它就怎么样施恩昌隆，但是它对于悖逆的呢它就管教匡正。所以当神说他是祭邪的神的时候，他为那些背弃他的对恨他的人，他就追讨他们的罪。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什么叫做追讨或者是恨他的人，恨他的人然后追讨他的罪，这一句话祭邪是容不下第三者的，神是记恨忌讳罪恶的，当人悖逆不听他话的时候，他祭邪的心发作，所以他称之为悖逆的人叫做恨他的人。那也许这个字用的稍微强烈一点，不过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我们对一位这个有夫之妇这位姐妹说你的丈夫爱你几分，我想每一位的妻子都会要求她的丈夫是100%爱她的。如果一个丈夫对他妻子说亲爱的，我以我的爱99%来爱你，我想没有一个妻子会满意这个丈夫的答案，通常会穷追猛打穷追不舍地问你那个1%施舍给谁了。这个过程基本上他看到爱情的专一跟爱情的独占性，神就是如此，因为一开始神就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神是唯一的创造者，不可能有第二者跟人之间的第三者出现啊。所以神相对他对人的专情深情款款，他也希望人用全心全意来爱他。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就是说，以色列啊，你们当听，你们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是100分，要不然就是0分啊，不然你就是爱我，否则你就是恨我。用这个爱恨分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判断人是不是全心全意的爱他。当然当人有一丝意念不愿意顺服，就等于全部不顺服啊。那上帝就会启动他使人圣洁的机制，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十句话当中这一段经文是最巧妙的，就是20章第五节第六节，是贯穿整个神十句话的精髓。因着神的爱的启动，让人知道神的眼中容不下沙子啊。因着神爱的启动，知道神要彻底的对付人心中任何不顺服的动机，甚至于他不惜用人因着罪恶所带来错误的影响，两三代三四代的影响，他要追讨到底。那追讨这个字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字，它可以翻成访问，它也可以翻成数点，它也可以翻成眷顾啊。所以在圣经当中它的翻译啊，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说它到底是要我们的命呢，还是要我们活。当人愿意回头，他的追讨就成为温柔的访问者。当人执意应着景象不愿意听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穷追猛打对付罪的神，他非得要把这个罪赶出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接下来的第六节他又述说，对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呢，他又施慈爱直到千代。这耐人寻味的，既然说神要求人是百分百的爱他，那哪一个人能够百分百爱他？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恨他的人吗？那哪来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呢？最妙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人其实在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是充满了复杂性跟模糊性的。神说这句话预留了空间，什么叫爱他守他诫命呢？简单的来讲，如果我们从整个出埃及后来后续发展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出来以色列人后来拜金牛犊了，对不对？照理说全体都拜了，全体都应该怎么样，犯罪者死啊。按照古时候的律法，欺君之罪啊就是问斩的。但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留下空间啊，留下那个模糊的空间，因为人复杂，所以神的话语并没有锁死，不是赶尽杀绝的话，他要对付的是人的错误的价值观、悖逆的心情啊，而不是对付人。那当人在神的话语底下低头，带着祭物来到祭坛面前，神就称他们为爱他、守他诫命，以至于他的慈爱就发动了，用一个数字的比例是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跟前面对恨他的人就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比例是天差地远，天壤之别。所以这一段经文当中所描述的无非是描述神的慈爱浩大。当然到了后来在出埃及记34章神宣告他的名的时候，神又用另外的一种叙述的方法来描述他对人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宽广，他就说出那个慈爱精准的内容。慈爱的开始是面对那个会犯错不断的人，为千万人存留慈爱。那个慈爱的内容是什么？赦免罪孽、过犯、罪恶。原来不断会犯错的人能够势力在神面前的主要的因素，是因为神的慈爱。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也同样引用了这段经文。弥赛亚 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以至于人能够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啊。原因就是因为当人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是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耶稣来承担。这就是神为人在他公义的原则底下违背神话语他所留下来的慈爱的赦免。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神给教会有权柄，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马太福音当中有记载，彼得就很纳闷的就问耶稣说，那如果有人一直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主耶稣接下来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其实这就是神慈爱的精髓，永远的饶恕。只要人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神永远有饶恕的恩典为人存留。这也就是我们这十句话当中的精髓，在这个十句话当中描述了神的性情，他是忌邪的神，他恨恶罪，他对付罪，他追讨罪，把罪彻底的从人的意念当中除去，让人能够分别为圣，归他成为合用的器皿。但是对那个愿意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罪恶的，他为他存留千秋万世的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所有在圣经当中有关于十诫这个成语所反映出来的回应经文，都是根据这个样子的一个原则。所以到底是律法还是恩典，有很多的旧约学者分析了这个律法体的各种的形式，但是真正的形式其实我们不是光只是看表面，它很像近东的汉谟拉比法典啊，这个其实是文以载道的文，我们的重点应该看见信息。十句话所带来的信息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特别讲，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雅各书也特别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耶稣也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如果面对十句话的时候，我们读不出神的爱，也无法从神的恩典当中去爱人的话，那十句话就跟我们无分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西方晚近研究十句话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些修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读这十句话的时候，求主将他赦罪的爱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